我们开始来把今天的把上一次的课复习一下哈。那我们说圣经是怎么样描述挪亚的时代？这个哦，怎么描述的圣经？
看那地的人，罪恶极大，终日所想的都是恶。
对，然后讲到地上满了哈，满了强暴。他说，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因为这个样子，上帝后来就要怎么样？就要
审判。
对，就要审判全地。那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审判？洪水，对，洪水。在那个在有洪水之前，上帝有没有警戒他们？
有。
那我们讲的有，其实有几次的警戒。一次是讲到那个上帝借以诺儿子的名字，马土萨拉，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挪亚造方舟用了100年，对吧？然后呢，最后7天还记得吗？7天挪亚都进去了。那个门还没关呢，挪亚在7天进去，7天以后才关的，对，所以不是那个门是谁关的？神关的，所以挪亚要让人进去都不可能了哈，所以要记得哈，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人是不是因犯罪要死？人是不是因为犯罪必须死亡？还不是他怎么样？对，他不悔改。其实上帝已经为罪人，死在罪中的罪人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必须相信悔改，他就有生路，就有生路。所以人犯罪还不是最后的一条不是最后的那个死路，反而是什么？上帝已经为人预备了一个得救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记得那个方舟的船上有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门是几个门？
一
个门，记住哈，只有一个门，你其他的门是没有的，所以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门让人得救。那上帝描述挪亚是个义人，我想问大家，挪亚他是个在神的面前是个义人，那他是不是罪人？
是
罪人。那为什么说挪亚在神的面前是义人呢？
信
对。那从哪一件事情上？上次我也跟大家，
他一出了方舟之后就献祭。
对，就是特别翻到那组的经文，讲到说他出了方舟就献祭哈。那挪亚按照上帝的指示来预备方舟，来造方舟，挪亚是不是需要信心？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呀，一个是预备那么长的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记得当时是没有什么，没有下过雨的，当时的世界哈，没有下过雨。所以呢他要想象着说，哎，会下雨，然后那个要借着方舟得救，对挪亚来说是需要信心的，是需要信心的。那这个是上一次的内容。然后那个当时的雨水有多大记得吗？40天的大雨。那个洪水从哪里来呀？
天上。
天上，那个我们当时可以想象到一个整个的水罩都下来。他说是从天上的那个窗户都开了，水就这样子下来哈。那在方舟以外有没有生还者？没有生还者哈，一个都没有，全部都死掉，全部都死掉。那这其实就是上次的课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来学习第11课。11课的题目叫《神纪念挪亚以及在方舟里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然后呢，神又分散了巴别塔的叛逆者哈，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在上课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来。在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圣经中把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上的史实记录下来，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还有你的意念，像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 赐平安的意念，因为你是要我们蒙福，你是要我们能够从最终悔改到你的面前来得生命，而且得拯救。主啊，就求你自己真的是借着今天的课，让我们看见人性那个本质，还有我们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在魔鬼撒旦的权下，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人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得救，必然是败亡的。就求助你自己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真认识自己，以至于能够转回到你的面前来蒙你拯救，得你的恩典。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先打开圣经哈，到第八章，圣经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到那个挪亚方舟哈，水已经下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挪亚一家人都在方舟里面了。我们来接着来读创世纪第八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在这里，亚拉，对，就是到四节哈，到四节。所以你看见，你还记得那个挪亚他们一家是什么时候进去的吗？2月，对不对？是吗？你看，对，2月17日，那现在到7月17日，整整就是5个月啊，150天嘛，就5个月。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当时的水势是那么大，可以说是一望无际的水面。那这个方舟就承载着挪亚一家，还有里面的牲畜走兽，是不是在那里飘来飘去？那可以想象得到哈，那挪亚一家，你可以想到整个世界就这一家人在那飘来飘去，你觉得挪亚当时的心境会是怎么样？他一定在那里日夜祷告，求上帝的保护，仰望上帝的眷顾，会不会？你想到很可怕的，整个地方就是一家人呢。那我们也看见神也眷顾他们哈，就叫水势渐落，风吹地和水势就退过去了。那150天后，方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这个亚拉拉山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境内，在土耳其境内。所以那很难想象一个那么大的船在一个山上能够这样子平得下来。如果是这样子，你怎么整呢？不，很难想象。所以在整个的你就是说它能这样停在亚拉拉山上，都是上帝的一个引导哈，一带引导。所以现在这个方舟就在亚拉拉山上平静的那个就是平稳的就停在那里了。来，我们看8章14节到20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我们看见哈，刚刚讲到说，因为中间其实我们漏了，没有去读很多，那主要是讲到那个挪亚，上帝跟挪亚之间的那个挪亚怎么样子说可以出来，又是放了什么鸽子等等，我们就没有去看哈，我们就是把里面最重要的拿出来看。我们看哈，从7月17号到了第二年的2月17号，那就怎么样？其实是又过了7个月，你知道吗？又过了7个月，那挪亚就出方舟。那所以你看，整整挪亚在里面待了多久？
一整年。
所以挪亚在那里待了一整年，一直到神说你可以出方舟，挪亚一家才从方舟里出来。所以你看见挪亚怎么样？总是遵着上帝的话在那里做事情，在那里做事情。那挪亚从方舟出来第一件事哦，你看，那就为神筑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向神来献祭。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哈，在那个方舟里啊，一家人还有那么多牲畜要待一年，那个感觉是什么？你想过没有？我们那个2020年那个 shelter in place 就居家避疫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没感觉，挺好的，恐惧。没有封死，为什么要封死？它都有透光口，有窗户啊。
可是那水全部都慢，就是
船封在下
面。它是船呢、啊，你以为它在水里吗？它是船，对啊。你看现在的那个游轮，你坐过没？我没坐过。现在的游轮，对不对？所以没问题的，它在水上的，所以那个游轮有没空气？一定有嘛。OK。所以其实我们就看见哈，挪亚他在那个里面待了一整年，一出来他就是来什么献祭感恩，他借献祭来承认神所做的进度公义，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看见挪亚真是个在神的面前真是个义人，这真是个义人。所以我上次其实也是跟大家有讲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这一段话，我觉得哇，上帝把整个人类都这样 wipe out 的，都这样毁灭了，真的好像很无情啊。当时会就是你当你读的时候，但是现在哈，你就看见其实是人的罪。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人的罪使神的心里忧伤。你想，上帝心里忧伤，他其实是并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毁灭的事情。那他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神是公义的。我们要记住，神不仅慈爱，那是一面，神的另外一面是公义，两个哈都是要看的。好，我们接下去读21、22节，8章的21、22，我们刚刚读到了20节。好，我们来读，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他地还存留的时候，架墙坛属冬夏昼夜，就永不体息了。所以在这里有两节哈，你就讲到看见上帝的眷顾。上帝说他闻那馨香之气，他心里边就心里就说，其实你其实就可以感受得到哈，当神闻那个馨香之气的时候，神的心里边有一个满足，有一个满足，有一个安慰。这个馨香之气，你从我们看哈，就好像是烧了那个祭物发出来的香气哈，那个肉的香气。其实上帝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挪亚内心向神发出的那个感恩，那个赞美，这个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是喜悦挪亚生命内心向上帝的一个敬拜，一个感恩，这个是神所喜悦的。Yeah, 其实我们看人做的，你就看见他的内心怎么样，那他的内心怎么样。所以神心里边就因着挪亚这样，他就说，哎，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其实神是不是看见人心？神说啊， 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念，上帝并不是不知道人就是这样啊，但是上帝已经自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了哈。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洪水并没有使人心改变，你看见没有？洪水虽然那么大的一个洪水把那个全部的人都外爆的了，但是上帝也看见人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洪水的灾难并没有使人真的改变，所以但是神却怎么样？因为挪亚就保证地还存留的时候将会四季循环，有栽种有收成，要来供应人的需要。那从此以后，那从此以后的人全部都是挪亚的后代，那我们也是挪亚的后代。那所以你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存留，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就神向爱他守他命令的人发慈爱直到千代。那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啊，所以我们都还活在这里啊。你就看见上帝像挪亚所说的那个话，一直的一直的就保守到现在，好，地还存留，地还存留的时候，那可见的有一天呢，记住啊，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你就可见有一天地有可能有一天地不再存留，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地不再存留，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旧彼得后书，在后面就有了，大家不用去翻。对，彼得后书在后面，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对，我们一起来读。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地还存留的时候，就有一天哈，有形质的都要消化，这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世界末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再一次的那个末日的灾难是用水还是用什么？
用
火啊，不再是水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那个，我们中国人造字哦，很妙的，你知道吗？这是水，对不对？这个呢？这是什么字？
灾
其实就是两样，对，水是第一次，火是第二次，这就是这个哈。
所以是火灾。
第二次是火灾呀，大家想想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那个，这个都是圣经上的预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都是那个，都是很真实的，一定会发生的，因为上帝这样子讲了，就一定这样子来成就。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好，我们就先放到这里。所以洪水以后，神对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祝福没有改变，所以还是要人，因为那个时候才一家人哈，所以还是要他们去生养众多。但是人和动物飞鸟之间的那种的关系有了改变。那当时那个不管是狮子老虎跟人的关系都很好，那现在呢，狮子老虎怎么样？
咬人。
咬人，你知道他怕你。他说你看到吗？他说哎呀，那个走兽飞鸟都惊恐惧怕你们，为什么他敢咬？他咬你，他因为是怕你，他怕你攻击他，所以他来咬你。你要如果不动他，他在山林里他也不出来咬你。其实他是怕人哈，怕人。但也还有一个就是说，人就可以吃肉了。以前人都不用吃肉类的食物，所以我们人能不能吃肉？可以，上帝说可以吃，我们当然就可以吃。但是上帝在第四节却讲了一句话，说什么？ 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所以不要吃血。这个是上帝讲的。那我想问哈，你有没有想过，神命令人不要吃带血的肉，因为血里有生命。大家想过为什么吗？
少要
杀，
杀了才有血吗？
哦，
献祭的吧。
呀，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我们有那个嘛，对不对？我们以前有那个有讲有查过这个，在这里。利未记。好，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因为
在旧约的110节，
十七章十一节，好，大家看一下。其实啊，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上帝的那个，好，我们一起找到了吗？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在这里上帝说那个，他讲得很清楚哈，就是动物的血是有动物的生命哈，就是血里有生命。所以这个动物的血的生命是上帝要把那个动物现在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上帝要借着这个动物的血来为人赎罪，为人赎罪就是血里有生命。那其实这还不是我最后要讲的，我最后要讲到的是在约翰福音六章55节，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55节，你才知道上帝为什么真的不要我们，真的不要我们和那个吃动物的血的原因哈。
在新约的112页，
六章55节，约翰福音。
新约的112页，
55节，好，这个其实一句很短的话，这找到了吗？约翰福音第六章55节，这个呢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六章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讲到主耶稣基督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可见的我们要明白，就是说那个血里有生命，那主耶稣基督的血就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要我们什么？所以你在这里看见神其实有一个计划，要我们知道不要去跟那个叫什么喝就是吃动物的血呢，就不要与动物的生命有关系，我们是要与主的生命有连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 point、yeah、所以上帝不要我们像畜类一样，他要我们像上帝的那个荣美，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是需要要有神的生命，那就是基督的生命。他不要我们去跟那个动物啊，像畜类一样。大家那个，如果你去看圣经，如果像畜类一样，就是不知道上帝啊，不明白神，这个其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就是整本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神不要人与没有灵性的牲畜的生命，不要像他们的生命，而是要人要有神的生命性情。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回来翻到创世纪九章8-17节，回来9章8-17节，先读到11节好吧，然后我们再读下面一段。我们先读8-1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毁坏地了。所以在这里神向挪亚和他的儿子保证了是你们和你们的后裔，所以不仅仅是挪亚的这 当时的这几个儿子，而是什么，他的世世代代，也就包括我们，对吧？那立约保证什么，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所以不仅仅是人和也不仅是跟人，也跟这些飞禽走兽都来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真的是纪念凡他所造的。其实你知道，上帝只要说话，我们都知道神说话就这个事情就成就，就一定不会发生，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要立约？你没想过，神只要讲话就是一个根，就是一个律在那里，就不会更改的。为什么上帝要来说我就与你们立约？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他当时对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没有立约嘛，就是讲
来给
他们听，但是
就
要改一种方式。
哈哈哈哈，
学会敬畏神，
让人 OK、
哦、这个约是用来就是神自己自发的做这个，他是更是对自己说
的。对对，那个上帝会不会看见这人又到了这个地步，哎，气死了，就又来那个约束不了自己，就发一个大水。
约束他自己的
所以他立约是为了让人真实对这件事情有信心。你看上帝都立约了，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那我说啊，中午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那他就说真的吗？拉钩，我保证。他就说哦，我妈都保证了，我就肯定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神是为了人，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说上帝说我都立约了，你相信吧，相信吧。你知道现在的人都不相信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灭毁坏地。那很多人到现在有一个理论出来，那个理论我一听就 说不要去相信。他就是什么，他就是说现在不是空气，不是气温对气温室效应，将来呢什么北极的水啊什么的就要毁灭全地。我说不用那个，他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你就根本都不要去相信。虽然是有温室效应，这个没错，是有温室效应，但是绝对不是水来毁灭地，这就是我们知道的。
对
啊，
这是
发洪水，那只是 local 型的嘛，地方型的嘛，并不是全地嘛。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现在都活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地都还存留，所以你就要相信上帝一定，他已经保证了不再用水来灭世，也不再用水来那个毁坏地。你就要肯定上帝不再做这件事情了。这就是，所以我就刚刚也讲到了，是地那个叫什么那个地上不会再有洪水灭世，但是上帝也告诉我们会有火啊，会有火。
他这个地就是指地球吗？
还有哪里？我们还有哪里？我们人就活在这里，对不对？
就是地球。
对呀，我们人就活在这里，所以上帝启示我们的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比方说你说哦，火星怎么样，金星怎么样，那你不住在那里跟你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一定要告诉我们那些，对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12到17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泛滥，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不是不仅仅是说拉个钩啊，呵呵，他还怎么样立一个记号让你看见，你心里踏实。上帝，所以我们你知道那个挪亚以后的人每次看见哇乌云又来了，是不是整那个上帝又要灭世了，那上帝说这个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彩虹出来让你的心里边安定，不会，好，一定不会。所以上帝以彩虹为立约的一个记号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哦，当时哈，那个当时的情景，那在那个在那样的一个时刻，我想说那个你知道人哈，其实是有一种的后怕的心理，就是比方说你出了一个车祸或者是经过一个大灾难，在出来的时候你会对那个当时的那个情景哇就是有一种恐惧感。所以上帝就是特别的跟他们说不会了，就是让你的心里边真的是有一个平安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向人所怀的意念就是赐平安的意念，就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到现在是不是还看得到彩虹？看得到。所以我们心里边知道上帝不再用洪水灭世，你心里边是很笃定，很笃定。所以神自己限制自己哈，不再让洪水来啊来灭这个地上的人和地上和全地。那不是因为人变好啊，不是啊，也不是因为人不再行强暴，乃是上帝自己纪念自己的约，他是自我限制，自我限制。所以这个彩虹之约乃是恩典之约，乃是恩典之约，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是上帝对人的恩慈和怜悯，恩慈怜悯。
用这个约来制约那个地上的人吗？就只是为了给他自己，而不是说这个约是
让你。让你平安，这里没有对人有任何要求啊，没有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恩典。他没有说你做了好怎么样，没有啊。所以他也上面还特别写那个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上帝知道人的本性，所以上帝立约真的就是让你心里平安，让我们人，你觉得是不是？你如果去仔细去思想的话，所以神到如今都承诺了这个诺言。
可是到现在很多那个动物它不是还是灭绝了吗？它不是说从方舟里出来的它都不会生生世世都会那个吗？可是现在物种就消失的越来越多，没有按照它的预言来做。
他是说不再毁灭全地，那物种的灭绝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是自然环境的那个，或者人类的对呀、这个跟我觉得跟这个上帝在这里立约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对，对，没有。好，我们继续接下来哈，第九那个，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第十章我们就不去读。那第十章呢，我相信哈，我是盼望哈，每一个人都回去每天读一章哈。所以第十章我就相信你们都读过了。那第十章它是讲到世上列邦列国的来历，也就是说挪亚三个儿子分布的状况。那也就是洪水以后呢，是挪亚三个儿子是在地上繁衍哈、繁衍，然后他们的后代分散在各地。那他们的名字跟现代的地名跟现代的那个地名的关联来看呢，雅弗的后裔哈、大多是居住在从地中海到里海以及到北方往北延伸的欧洲的地方，那是雅弗的后代。然后呢，韩的后代呢是大多数是在今天的非洲，大多数是在今天的非洲。然后闪的后代大多数从那个土耳其的东边，所以呢土耳其的东边可以这样讲。所以他们呢是那个那方言，就是说他们分居在各地去，方言的来历呢就到了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来看到十一章。 就大概就看见了哈，那个有什么问题大家回去好好读第十章其实就讲到挪亚啊三个儿子他们的后代的分布的情况。好，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天下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好，我们看见，我们先停到这里哈。我们看那个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人类就开始再一次，因为他们都生养众多嘛哈，那人口是快速增长。那个时候的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彼此交流，彼此商量事情，一点困难都没有。他们来到示拿地，是往东，知道土耳其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个地理有多少的了解。土耳其其实在地中海的那个这个地中海的右东边，然后呢在土耳其呢再过来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示拿地哈。大家那个稍微的对地理有些，你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你把现在不是谷歌地图吗，很方便，你就可以看一下哈，土耳其在哪里，伊拉克在哪里，你都很清楚。然后呢他来到了这个示拿的平原呢，他们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平原，他们就商量着要烧砖。所以可见的当时的人呢已经掌握了这种烧砖啊制陶啊这样的一个技能。那人类的文明可以说是最早是从那个地方开始，那示拿的那个地方。那其实听说哈，如果是去考古的话，他们说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看见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砖块呀，一些的遗迹哈。大家如果有机会出去走走看看，那个什么伊拉克啦，还有那个我看哈，伊拉克就是原来的巴比伦那个地方，那里的地方还有土耳其那一块哈，是蛮值得去看的，是蛮值得去看的。好，我们看见他们聚在一起干嘛呢？语言又很通，对不对？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我们就看人要干嘛，现在在一起传扬人的名，传扬自己的名。所以他们在示拿平原烧砖哈，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塔建城。那建塔呢要干嘛？他说塔顶要通天啊，不得了，塔顶要通天。他的目的呢又是要什么呀？传扬人的名啊。而且还有一个事情，他说免得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我们可见人类哈，出了方舟以后是不是再一次狂傲起来，非常狂傲，对吧？他要高举人，他要背逆上帝哈。那记得哈，你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人应当怎么样活出神的形象样式，这其实就是要高举神的名。你不能高举自己的名，你不管人在世界上多么的伟大，其实他就是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伟大，他就是个人。所以你要看清楚，所以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封成神，不能够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一个偶像来敬拜哈。所以人的本分是活出神的生命，高举神的名，高举神的名。那我们继续那个我们看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是不是跟神的旨意一致还是相反？
相反
你记得当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你翻一下你就看见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对，上帝就说要，我们就看一下就好了。他说那个上帝造了亚当以后，要夏娃以后，就跟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不是遍满地面？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九章的一节，上帝跟挪亚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要 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所以看得清楚吗？所以跟神的旨意是一致还是不一致？
不一致。
这个不一致其实就是反叛上帝，就是反叛上帝。人就是各行其事，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做事。大家知道，其实啊，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个挪亚和闪，其实他们建巴别塔的时候，挪亚和闪可能都还活着，可能都还活着。那他们故意违反神给挪亚的命令哈，那建造这个通天的塔。那所以呢，人类从古到今就有一个好像事比天公，事与天公比高低这样的一个心在那里哈，雄心壮志。其实人的狂妄，这就是人的狂妄哈。所以我们要记得，其实人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狂妄呢？因为人是在魔鬼撒旦的掌管之中。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
你都打在上面
了。哦，对对对，我打在上面。好，谢谢。要不然我又去翻。好，约翰一书5:19，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所以你看见，人如果顺着他自己的本性去生活，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在就是与神的旨意相反，就对了，就是反叛上帝。这个是人不是说他从里面故意要来怎么样，他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本质，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自然而然就最可怕，你知道吗？自然而然就会反对，就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这就是人哈。这就是好，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11:5。好，我们看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好，我们看，我们就这一节就好了。我们看见我们人呢，就在地上埋头苦干，还有做着那个以为哇，这个多宏伟的一个工程呢哈，完全忘记上帝。但是创造天地的神怎么样？他有没有在天上看见？看见，他说要看看。所以神其实看见每一个人的动作行为。人不要以为说我闷着头干我的活就好了，你的心思意念上帝早都知道。所以人知道人心深处的意念和你的计划都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讲法，怎么讲的？他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哈，这个是真的。你知道上帝造人的眼睛，造人的耳朵，所以他都照你的眼睛和耳朵，难道他看不到你吗？难道他听不到你吗？所以他一定听到看到哈。那我们看一节圣经是在有没有箴言15:3。对，就在这里就有。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我们就在这里哈，所以看得很清楚，上帝说他就要来看看人到底是在干什么。好，我们继续看6:7，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所以我们再看见哈，那个上帝说看哪，他们都是一样的话，讲起来就他们要说。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人是神造的，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能力也是上帝赐的，所以他知道人如果是聚在一起啊，能做多少的事情呢，是不是？上帝当然知道，对不对？那他更知道什么？堕落的人聚在一起要做的事情，就是加速人自己的毁灭，你知道吗？这样，所以上帝说就把你的口音变乱，那人就开始怎么样，讲不同的方言。所以我们今天从各个省来的，你的话跟我的话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变的， 这个圣经就把这个方言的来历告诉我们。那个然后你讲话我听不懂，我讲话你听不懂，那就没有办法就什么一起来做事情了哈，一起来做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会不会奇怪说，哎，这个人就是那有的时候我们城里啊跟那个郊区就差那一点的地方，他们讲话我们都听不懂啊，你知道吗？真的是差得很远呢、啊，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上帝要来把人分散哈、把人分散。那我们就看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其实就是变乱的意思。现在那个巴别塔哈、巴比伦其实都是这个词，从这个词来的。那所以人的言语不通了，那就没有办法继续来叫什么合作 cooperate 一起干活了，那他们就不能够造那个城了，从那里就开始分散遍布全地。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字、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写这个字，其实原来是这个字哈，这个是先是西，然后呢一大群的人然后就过来，这个才是。所以我们看见中国其实是从西部来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都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是从那个地方，那个巴别塔或者说士拿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的西边嘛，是在我们的西边。
我们是闪寒雅各的谁的后代？
我自己觉得不，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哈，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考证。那但是如果是我来说，我们应该是闪的后代。
对，
我觉得我是闪的后代。但也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是闪的后代。那 anyway 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上帝已经拯救了我们。OK 啊，对，上帝造的 ，Yeah。所以从远古就是以前那么古代发生的事情，好像我们都觉得哎呦那个跟我们有关系吗？其实是大有关系。你不要忘记哦，我们的祖宗就是他们那一批人呀、我们就是从他们来的。所以从创世纪的一章一直到这个十一章这个地方哈、到了这个变乱口音全地分散到全地，就在这一段的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万有啊，创造了我们人啊，人呢听从了魔鬼的引诱，堕落成了罪人，也告诉我们挪亚洪水的这样的一个史实。那让这些上古哈、我们现在其实是很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这么详细的事情，好让在过上古时代发生的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好成为我们的见解，也把列国万族和语言的起源都告诉了我们。所以凡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知道的，所当知道的，圣经都在神都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都告诉了我们，他没有让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糊里糊涂过一生，其实他都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那人在士拿平原巴别塔这个地方分散到各个地方去，那个人类呢就用支派宗族方言来立国就成了国家，所以人就成为地上的列国万邦。那是不是上帝就好了，你现在你们都分散到全世界去了，你就在地上安居乐业，一代一代你就生老病死吧。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呢？没有哈，他不是说你就生老病死过完这一生你就归入尘土，那好像上帝不再理人了。不是，上帝的应许还记得吗？当那个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上帝有个什么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打碎那个蛇的头，要来毁灭那个魔鬼撒旦。所以上帝要用他的大慈爱 大怜悯和大智慧，把人从魔鬼的撒旦的权下要救出来，要归向上帝，归向上帝。所以在创世纪人都分散到全地以后，你看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啊，圣经非常的，我这样用这一个词哈，意味深长的特别记录了闪的时代家谱。我们知道闪是敬畏神的人哈，他闪跟神是有亲密关系的。我们就知道那个女人的后裔要出于闪族，要出于闪族。来，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先来读这两节，十到十一节。来，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好，我们在这里看见闪应该活了什么呀？600岁哈，他应该是600岁。那从闪再往后呢，都是这样活了多少岁多少岁。你大概去看呢，从闪到法勒这个时候呢，他们大概都是400多岁，400多岁。我们看18、19两节，18、19，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岁，并且生儿育女。好，你从法勒往下看呢，就人的寿命又砍了一半。砍了一半，前面都400多岁，这一会儿呢就200多岁，200多岁砍了一半。那这个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节，就是创世纪10章25节，10章25节就在前面，10章25节，这个答案在这里。好，我们看25节，希伯生了2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丹。好，在这里有个小字，小字就是什么？名叫法勒。为什么叫法勒呢？就是分的意思。为什么是分的意思呢？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就是说法勒出生的那一年，地上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板块分裂，板块分裂。我们现在，你知道上帝造天地的时候，他说水要聚在一起一处，旱地要在一处。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地球的那个是分成什么几个大洲，对吧？五大洲。是不是还有几个大洋？七大洋是不是？
四大洋
，
七大洲
，四大洋，我记错了。你语文老师，所以呢，就是洲就是地哈，就是那个，比方欧洲、那个非洲、亚洲啊，美洲、南美洲。不是五大洲吗？
南
极洲。Anyway， 没关系。好，就是那个洲就是地，然后呢，洋就是水，你就看见那个地就怎么样分裂了，分裂了哈，就是那个地那个时候就在法勒那个时候，一定发生一个很大的那个分裂，所以呢，人的寿命再一次减少 ，cut into half， 就一半，好一半。那这个就是法勒的时候。法勒的时候，好，法勒的再往下啊，那个时候都200多岁了。到了，我们再看26节，就跳哈，因为我们那个好，我们看26到27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从闪。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那个在这里就讲到他拉生了亚伯兰。大家都知道亚伯兰很出名吧？好，现在就从闪到亚伯兰，大家去数一共多少代？十代。好，我都跟大家数过了，十代。亚伯兰的爸爸呢是他拉，所以我们记住哈，从。从亚当到挪亚是10代，然后从闪出了方舟以后，从闪 到亚伯拉罕时代，我们把这个 number 记住。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差不多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那我现在就是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哈，问大家一些问题。那个挪亚方舟飘来飘去，最后飘在哪里了？停在哪里？亚拉拉山哈，亚拉拉山。那上帝是不是很眷顾他们？眷顾他们，然后要而且自己立约保证不用洪水来灭世，用什么做记号？彩虹哈，彩虹。上帝有没有遵守他的诺言？有。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他遵守诺言的一个证据哈。那洪水以后的人又怎么样？洪水以后的人是不是变好了？看到那么大的一样没有改变，不，以前也坏，现在还是坏，就没好过。其实人是
从小就坏，
数半天罪也数不清
啊，
数半天罪也数
不清。别着急，我们继续学。OK， 那然后呢，他们在那个我们说哈，为什么人是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败坏的里面？人自己好像，其实人是很想变好的，你知道吗？从他的心里，但为什么就变不好呢？
因为我们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Yeah， 对，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相。你知道了真相，你就知道怎么逃，你知道吗？你要不知道这个真相，你就不知道怎么逃。Yeah，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重要。然后那个他们在哪里建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巴别塔在示拿平原啊，那个地方我们都记住哈，来记住。所以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个人啊，因为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把人的什么变乱，所以他们就言语就变乱哈，所以人就开始分散。那是不是人上帝不再眷顾人呢？
是的
呀，眷顾，继续眷顾人。所以他在特别在最后把闪的那个时代列在那里，其实就是上帝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计划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那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大家再提问好吧哈。呀，但如果有什么疑问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先有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在那把天父，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你何等爱我们，你自己在圣经上把这一切我们需要知道的真相你都告诉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人的本相，也真知道你的爱。主，求你自己就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的里面，不断的用启示和那个智慧的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主，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能够渐渐的领受到上帝的爱，回转心被恩感就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接受你给我们的救恩，接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真的是我们人背离你我们没有生命，我们也不可能蒙你的祝福，就恳求主使我们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回转从你这里得福。谢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